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一同再一次来查考神的话语。上一次已经跟各位弟兄姐妹介绍了在当时候犹太人的社会背景，那我们谈过有几方面，第一谈过罗马帝国的政治，我们也谈过了希腊文化的思想，然后我们介绍到犹太人自己的社会。上一次我们提到了他们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于他们的工会，然后呢我们也介绍了关于他们的教育。今天我们要继续来介绍，就是关于他们中间的经济的情形。谈到犹太人他们的经济，在当时候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是给予他们有相当的自主性。这句话怎么说呢？这个自主性就来自于罗马政府给他们可以按照他们自己国家或者民族原有使用的钱币。我们知道钱币是一种经济流通一个非常主要的媒介，那么由于罗马帝国同意让他们所统治的国家有这种自由发展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一般来说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他们的经济仍然可以由他们自己的人来作为一些处理的。不过由于整个罗马帝国所统治的情形是以他们原有罗马人以及希腊文化是最主要的主流，远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犹太人的社会相形之下可以说是比较穷困的。当时候一般来说在他们东间有农人，有工艺匠，有渔夫，有商人。那么我们留意到在福音书里面所记载耶稣所招的门徒的当中，有好几位都是当时候的渔夫，也有当时候的税吏，也有当时候少数跟从一般政党的从政的人士。所以你也可以从跟随主的门徒的当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候一般社会里面的经济情况。由于受到罗马帝国所设计的这种税制的影响，他们收税的方法比较特别，他们委派一些他们所统治的国家里面的一些人作为收税的人，也就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税吏。这些税吏他们是单独向罗马政府来负责的，罗马政府要多少的税他们直接告诉了这些税吏，而税吏向人民来收税呢，却有一点自由新政。比如说罗马政府向税吏提出来要求他们收税，比如在一个路口有货物通过的时候所收的税收，或许说收一两银子，但是因为是税吏他可以决定收多少，所以往往税吏所收的就多过于罗马政府所要的那样一个标准，而所多出来的部分呢，往往就成为他们自己囊中所有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读到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留意到这些税吏通常是被跟罪人这个词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就看到当时候在罗马帝国统治底下，这些凡是效忠于罗马政府的这些人反倒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所讨厌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因为他们自己可以铸造他们自己的钱币，所以在他们当中就有他们自己可以进行的一些金融的政策。比如说或许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没有想到，原来早在2000年以前在那样的社会已经有所谓银行的制度。那请我们弟兄姐妹来看一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这一段经文是我们很熟的经文。请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23节，这节经文说，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 这是讲到主耶稣提到一个比喻，讲到一个贵胄要到远方去得国，结果就把他的仆人找来了，每一个人给了他们一锭银子，这十个仆人每人得到一锭银子，然后他要他们去做生意。结果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他说，主人啊，你所交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经赚了十锭了。然后第二个又上来说，你交给我的银子我赚了五锭。那这样子又有一个来说了，说主人啊，你的一锭银子还是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面存着，因为啊，我想你是一个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结果主人就责备他。那刚才我们所读的23节就是主人责备他的话。那这里提到，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交给银行。那银行这个字，当然翻成中文的银行，在当时或许不是用这样一个词汇来翻译的，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字，银行这个字的希腊文是和另外的一个词是一样的，就是桌子，就是桌子。我请弟兄姐妹来翻另外一处经文，你就很容易了解这个字的用法。请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21章，马太福音21章，请我们来读第12节。马太福音21章的12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这里提到有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这个桌子这个字和刚才我们所读的银行这个字叫 trapeza， 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所以如果你要直接的照着这个希腊文比较翻译多的这个字来翻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19章23节，那你可以这样说，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桌子呢？那其实这个桌子特别指着那个兑换银钱人所用的桌子。那我们就了解了，我们再翻译把它翻成银行，但是从我们今天所能了解的以及刚才那句话它的上下文翻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初他们也有这种银行的一种制度，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一些钱放在里面，然后这个人拿去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可以从这个银行这里再拿到一些利息。那这种制度显然不是由罗马政府来掌控的，而是罗马政府把这样的一些的金融啊交给了他自己所统治底下各省，也就是他所统治的国家的人民自己来进行的。我想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一些有关于经济上、金钱上、金融上的一些记录，我们大致可以了解，的确对于当时候的犹太人来说，他们享受了某一种程度的自由。刚才也提到在罗马帝国统治底下，犹太人一般来说是比较穷困的，那么也提到他们中间有一些工艺匠，这个工艺匠，这个工匠这个字，就是平常我们最熟悉的谈到说约瑟，就是主耶稣肉身的父亲那个木匠约瑟，那木匠那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工匠。当然当时候最普遍的工匠应该是石匠，是石匠。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地其实最多的是石头，谈起木头来说那是不太多的，因为由于以色列地地质地形的特殊，地理环境，所以他们的树木并不像他们的邻国，像北方的叙利亚，像东边戈兰高地，一直到我们现在所说的约旦，整个这些地方讲起来他们的树木比较多的。但是就巴勒斯坦这个整个这个地方来看，树木不多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许多人研究关于这个木匠这个字追溯到他这个原始的用法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说恐怕我们对约瑟的了解会有一些出入。因为如果约瑟是木匠，那么由于当时候树木不多，那木匠是 非常重要稀有的行业，应该不会太穷困的。可是呢，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主耶稣出生以后八天，他的父亲约瑟跟母亲玛利亚去圣殿献祭的时候，他们所献上的祭啊，其实一看就知道，因为他献上的斑鸠，那不是一个有钱人做的奉献，因为有钱人恐怕就是用羊羔来献。但是律法里面已经规定了，如果你付不起，你的经济能力比较弱一点，那么就可以献上斑鸠。所以我们就知道约瑟他应该是当时的工匠，但是家境是比较贫困的，所以非常有可能是石匠，那是石匠。那我们是从这样的一个背景环境底下，我们对于当时候在罗马帝国统治底下的犹太人的社会经济做这样子的一个了解。除了这个之外，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他们在当时候的宗教的情势了。关于宗教情势这一部分，我们要分几方面来看。首先我们要谈到就是关于从罗马帝国统治巴勒斯坦以前的希腊文化底下的影响。那在希腊文化影响底下，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希腊众神。希腊众神的信仰可以说是一个泛神的信仰，泛灵泛神泛灵的一种信仰。罗马帝国本来他们的信仰也是如此的，自从他们统治了原有的希腊帝国版图之后呢，他们的信仰就跟希腊的文化的思想更结合在一起。当结合在一起以后，几乎他们的信仰的人，这些神子都被赋予相当的人性化，把它人格化，于是就用人与人之间所有的活动来描述他们所拜的这些神子。而且因为罗马帝国是以军事来统治的，那么为了军事上的方便，他们在重要的各城市都有他们的驻防军。这是我们在介绍罗马帝国政治的时候我们谈过他们的统治。那由于一个城跟一个城的这种独立统治的一种影响底下，每一个城里面的人就会寻找他们自己所信奉的神明，就把这样的一个神啊，诸神信仰的其中的一位当作他们的守护神。那这也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形。那现在就请我们弟兄姐妹来看一看其中的一个例子，请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那这一段比较长，我想我们只能从其中的几节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从23节一直到41节是记载到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曾经遭遇到一次属灵的很大的征战。那请看这里的经文是这样说的，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雅迪米神银龛的，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然后请我们跳过来看看第35节，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迪米的庙和从丢失那里落下来的像呢？那这个雅迪米这个神像，在这里所提的这个神，是当时候在以弗所这个地方这个城的人所供奉的守护神。按照考古的资料显现出来，这个神像有非常多的乳房，显然这是代表了他们的信仰，表明他是一位掌管生殖能力很强，也是掌管农业的这么一位神。那么这雅迪米呢，因为要制造这个神像，那就需要有这样子的工匠。刚才我们所读的23节24节就提到迪米丢这个银匠这个人，因为这个迪米丢这个神像在以弗所形成了整个以弗所人一个信仰的一个中心。那刚才我们提到一件事，他为他的缘故有一个大的庙，而且还提到另外一件事，和从丢失那里落下来的像。 按照考古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这里所说的从丢失那里落下的像，非常可能是当时代之前曾经落在以弗所这个地方的很大的一块陨石，从高空落下的陨石。所提到的这个丢失呢，就是希腊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宇宙之神的那位宙斯。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件事，就是说在当时候，因着每一个城都可以选择他所信靠的神明来保护他，那你就看到了福音要从这个城传到那个城所遭遇的拦阻就非常的大。所以这是从使徒行传第19章我们看到的，因为在以弗所这一次的动乱甚至大到一个地步，保罗他的同人，就是这段经文所提到的该犹跟亚里达古被抓起来。所以你看到这段经文所记载的充分显出当时候人们的信仰和福音当中的非常强烈的一种属灵征战。那当然保罗和他的同工不是只有在以弗所遇到，包括在前面曾经在雅典也遇见，甚至他们曾经有一座坛叫做未世之神，还没有认识的神他们预先给他留了一个地方。所以从这些你就知道当时的宗教在信仰上是非常混乱的，也就是说在罗马帝国统治底下，把原来罗马共和国原始的这种精灵崇拜泛灵泛神的信仰加上希腊文化结合在一起，就造成各地的信仰是非常的混乱。那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另外就是罗马帝国政府本身所产生的一种叫做君王崇拜，由于罗马帝国是以军事著称，政治是他们最能够发展的一个舞台，所以每一个罗马的君主君王到他登基立位之后呢，他当然想尽办法让他自己的地位能够巩固起来，他希望人民向他效忠，而一般的人民呢，又把他们的王当作一种偶像的一种看法，觉得这个王一定有过人之力，所以他能够统治全国。我们已经提过了，罗马帝国的军事非常强，而一般国家的人民呢，在他们原有是一个战败国，所以他们的军事力量就远远落在罗马帝国之后，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统治者有一种从里面从内心里面对他的一种敬仰。你看我们今天对于罗马帝国的文化，如果你看看现在我们所有的无论是电影也好，无论是他们的这种书籍也好，你发现所展示出来的都是他们的那种军事强有力的那种表现。所以在所有军事力量最高峰的那个顶峰的代表是谁呢？当然就是那个罗马皇帝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罗马皇帝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就造成了所谓的帝王的一种崇拜，帝王崇拜。那我们曾经在前面跟大家介绍过，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除了罗马的皇帝以外，还有一个元老院，还有一个元老院。那这两者是罗马帝国很特殊的行政统治两条路线。由于元老院对于皇帝两者之间如果能够搭配得好，彼此能够互相的尊重，那么这个国家就非常稳定。如果这两者之间勾心斗角，那么就非常危险。那由于元老院的人多，人与人之间呢就有不同的想法，所以他们想要把自己的地位抬高，他们最重要要拉拢的对象是谁呢？当然就是皇帝。因此从雅古士都之后，元老院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把皇帝等到他死了以后就尊他为神。那么这样子的一种互相的利用的情况底下，当然就造成了所谓的帝王的崇拜。那么这种帝王崇拜甚至到一个地步，用他们的称呼称他们的皇帝做主、君主或者救主，甚至称他做显圣的神，他是显出来给人看得到的神。 那么这些称呼啊，的确就显出了他们对帝王的那种崇拜的心理。甚至在他们当中有一个王，罗马皇帝叫做加利古勒，那么他所掌管统治的年代是在主后37年到41年。当他在位的时候，甚至曾经下令要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立他自己的雕像。那这种帝王的崇拜，就是在刚才我们所讨论所谈到的，因为跟元老院之间的互相的一种勾结，所以元老院当然乐观其成，就把皇帝称他做神明。那这样子那么就可以把自己的地位也巩固住，所以这是一种君王的崇拜。然后第三还有一种，就是神秘的宗教。那当时候由于不能够满足啊，对于帝王的崇拜，还有对希腊诸神的一种信仰，那个时候从东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波斯啊，波斯帝国，或者甚至在西方的埃及，他们神秘的信仰的思想也就进入到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那么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这些从东方或者西方来的这种信仰，就结合了所谓希腊的哲学。那么这种神秘的信仰常常会指出有这样一个人，他从死里复活，显出他的神性，然后凡是信靠他的人呢，必须经过一番的跟随，然后经过一种特殊的宗教仪式，收纳成为他的信徒，然后进入他的神秘的那种信仰的崇拜里头。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在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得到。请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我们从第8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就把你们掳去。那这里就要用他的理学虚空的妄言把你们掳去了。那掳去以后呢，请注意看，我们再来看第23节，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其实这一段经文就充分讲出了他们的那种神秘宗教信仰的一种过程，有一个特殊的宗教仪式进入了信仰，然后再产生一种跟随者，在经过一种特殊的仪式的安排以后，就进入到他们的里面经历神的一种经验。所以这是我们看到除了希腊的诸神帝王的崇拜，然后再来就是这里所提到神秘的宗教。下一次我们再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讨论，谢谢。